今日咧系张林期第二个主日，张林期咧有双重嘅意思啊。咁啊，刚才牧师都讲咗，一方面咧系等待圣诞节嘅来临，这个咧系帮助我哋咧去回顾耶稣昔日咧喺伯利恒嘅降生；另一方面咧系期待耶稣嘅再嚟，这个咧系帮助我哋咧对嗰一个有别于而家现世嘅一个新天新地呢，我哋保持住希望。耶稣第一次降临嘅时候是一个卑微嘅人，生喺卑微嘅马槽里面。耶稣第二次降临将会带住神圣嘅荣耀，将万物带向一个终末嘅圆满里面。耶稣第一次降临嘅时候就好似一粒种子埋喺呢个尘世，毫不起眼，佢係喺悠长嘅岁月里面呢默默嘅成长。而耶稣第二次降临嘅时候就係呢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巨树，结出呢累累嘅生命果实嘅时刻。今日呢我哋其实身处喺一个历史嘅进程里面，我哋活喺呢一个巨树由一粒种子慢慢变成一个巨树这个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呢可能呢会窒碍这一粒种子的成长，又或者呢我们呢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又或者我们是一个呢努力的灌溉的人，我们是有份将这粒种子将它呢发展成一个呢巨大的树，让天国圆满的降临。想到耶稣的再来呢，总让我们呢去期待那个由耶稣带来的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天新地。想到那个有一日会来到这个世界的新天新地，就会看到呢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是几咁不济。人性呢依然丑恶，公义呢依旧不彰，和平呢依旧呢遥遥无期。对于那个终末的新的世界，古代的先知曾经呢作出预言，让我们呢看回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旧约的经课，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打翻开这个经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至到第十节。先知呢这样讲，他说呢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在一棵树干那里会有一个新的苗会走出来了，从他更新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却是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击打这个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另一方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饿，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喂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到那日，到那一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先知讲出一个远象，一个远象，一个呢我们要努力建造的一个世界的前景。先知的话呢可以分为呢两个部分，头部分呢是一个公义的远象，第二部分呢是讲和平的远象。先讲呢这个公义的远象， 第十一章第一节嗰度话咧，从耶西嘅本必发一条，从佢嘅根生嘅枝子必结果实。耶西咧系大卫嘅父亲，耶西生咗大卫，咁跟住大卫嘅后裔又开展咗一系列嘅一脉嘅帝系吓。但系终归我哋都知道喺历史里边，我哋睇到佢哋嘅失败，呢啲嘅帝王。冇将神嘅公义带嚟呢个人间，亦都冇造成永久嘅和平。耶西呢个咁样嘅树干啊，差唔多已经系倾覆啦。喺呢个残干里边，先知话却系会生出一条幼弱嘅枝条出嚟。呢、这、一个弱不禁风嘅呢个枝条，佢慢慢会长大，佢会改变呢个世界。嗱，我哋知道啦，今日呢、这个枝条咧就系、是、耶稣啊。耶稣咧作为耶西嘅苗裔，佢系大卫嘅子孙，佢嘅生命默默咁样去改造着呢个咧，我哋呢个不济嘅世界。耶稣第一次降临嘅时候，佢展开咗佢公义嘅工程，佢总系会再嚟嘅，咁样呢个公义就会圆满实现。卑微嘅耶稣以及所有卑微嘅跟从耶稣嘅人。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怎样去成就这个公义的呢？先知第二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使到他们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有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原来要成就公义，必须依靠神的灵，有神的灵在，才能够摆脱人性的自私和卑污。有神的灵在这里，人才能够摆脱人性的自私和卑污。神的灵让人有智慧和聪明，这里分开三组这样来讲，智慧和聪明，这个就是辨明正义与不义的这种这样的智慧，能够按正义去规划一个社会或一个历史的前景，这个就是正义的智。神的灵同时让人有谋略和能力，这个就是讲到有才干有能力去实现正义而美善的计划，这个是正义的勇。有智而无勇，或者讲有远象而没有这个执行力，就流于吹水。有勇而无智，即是有实力但是却是没有方向，这个就流于乱来。有智有勇，还要加上一个人心。神的灵先知话亦都让人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心，这个就是领导者应该有的灵性的内涵，这个就是正义的人。敬畏耶和华的心将会不断去校正智与勇的方向，亦都将力量灌注在这个智与勇之中。他会怎样做的呢？这样第三节和第四节先知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是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敬畏耶和华的王者，或者说真是有一种耶和华的灵的这种的管治者，他们审判的时候不是凭眼见，即是说他们不是凭表面的观察，不是这样的，亦都断是非不凭耳闻，他们去做一个正义的判断的时候，他不是道听途说的，更加不会以一些虚无缥缈的理由去屈枉正直。他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他为贫穷的人伸张实质的正义，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多加留意。跟着圣经说，他为谦卑人，什么叫做谦卑人呢？就是那些被社会践踏的人，这个王者会为那些被社会践踏的人制定一些实质有益的措施。 在一个金权的世界里面，管治者要如何管束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正义的王者，他口中的真理，他的律令会指证这个世界的邪恶，而他的正义的判决先至话呢，他会杀戮恶人，他要剪除恶人。这个就是正义的世界的前景。在正义的世界里面，穷人与弱者会被建立，恶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根本就是香港人梦寐以求的世界。恶人被消灭，被践踏的人被扶起，穷人不再被欺凌。暂时我们这个世界和先知讲的那个世界仍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展望将来亦都不知何年何日世界会好像先知所讲的那个世界这样。但我们相信耶稣来过这个世界，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正义的种子，他已经将生命浇灌在大地之上，这粒种子已经种在人间，他发出一个很幼弱的苗，这个苗默默地去成长。我们相信有朝一日耶稣会再回来，这个世界终是会有最后的圆满，正义是会得到伸张的。故此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灰心，怀住信心，坚持盼望，在这个世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每个人总有你的位份，为这个正义而奋斗，终有一天正义的世界是会来临的。正义与和平总是携手前进的，没有正义就没办法谈论和平，同样没有和平也都没办法构想正义。故此先知讲这个正义的远象的时候，他同时讲和平的远象。跟住呢，我哋睇下先知点样去讲呢个和平嘅远象。第六节至到第八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佢哋，牛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啲细蚊仔，佢哋喺度玩，玩喺边度啊？喺喂蛇嘅洞口，喺毒蛇嘅洞口嗰度玩。断奶嘅婴孩呢啲 BB 仔必按手喺毒蛇嘅穴上。呢个系一个不可以想象嘅和平世界，諗你都未諗过，諗你都諗唔到。呢个系一个不可想象嘅和平嘅世界。先知的和平想象不再停留在人类社会的那个层面，而是扩大到整个生态的层面。不单止是人与人，更加是兽与兽之间的和平。不单单是牵涉到家畜，更加牵涉到猛兽。这个是一个全面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必须要扩大到人与万物之间的和平，这样才能够最终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和平。一个人若果能够爱护一些很小的生命，他与他人或者他对于他人的接纳度一定会高很多。丰子恺有一幅很出名的漫画叫做《蚂蚁搬家》，嗰、那个画面嗰度咧就系咧有一对蚂蚁咧喺度躝下躝下咁样啦，喺度前进吓，有个细蚊仔喺蚂蚁嘅呢个行进嘅路线上边咧吓，放一啲凳仔啊，好矮嘅凳咁样放咗几张，咁咧造成一个咧隧道嘅效果，嗰啲蚂蚁咧就可以喺啲凳嘅下边咧吓安然嘅前进吓，唔受其他人嘅骚扰。对一只蚂蚁都能够咁样样，就能够好容易对他人呢留有空间，让人喺空间里面呢经过，咁样样先会造成呢和平。 豺狼与无助的小绵羊和平共处。这个在香港是不能想象的，想你都想不到，是不是狼会羊一起在这里同住，狮子与牛一起，而牛又同熊一起，所有的东西都竟然能够和平共处。食奶的孩子应该是最无知的了，最无助的了，最无知最无助的人，他们竟然能够与最毒的毒蛇在玩，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在这里先知所讲的就是人世间一切的弱肉强食和暴力的对抗，所有这些场面都消失，最强大的不再欺凌最弱小的，所有的生命一起在这里玩，一起在这里享受生命的乐趣，这些根本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和平。在先知的这个和平的想象里面，连狮子都变成食草的动物，这个基本上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如果狮子都能够变成素食者，则人类变成素食者呢，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难，也都不是不可能。人能够素食，不单单能够善待动物，也都促进这个世界的粮食的正义，也都更加能够保护到生态。我现在来讲，我不是一个素食者，不过我的心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人能够爱动物，善待弱者，这样才是和平的真正的开端。要创造和平，需要全方位的努力，要打破两极对立竞争的思考的方式。做豺狼的不要成日想着吃了只羊，其实两者是可以同居的。赢在起跑线上面的其实都是可以停下来的嘛，跟那些跑得慢的一起去享受一起跑步的乐趣。每个人都多一些游戏的意识，所谓游戏即不是成日回家打机那些，所谓游戏其实即是说放下一个功利的计算，而享受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情趣。要创造和平，我们必须要坚持，首先要坚持正义，有了正义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现全面的和平。正义和和平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藉着十字架的爱已经将正义与和平的种子埋下。我们是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我们亦都知道这个正义与和平的种子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历史里面默默地在这里成长着，发芽生长着。我们要努力，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努力在不义的世界坚持正义，在憎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先知的远象最后他这样讲，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总有一日，总有一日，耶西的根即是耶稣，他的生命他将会成为万国跟随的王旗，每个人都跟从他的引导。愿正义与和平早日降临，也都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